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来到2024年1月1日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很高兴在2024年第一天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一个在2024年我觉得必然会大放异彩，从每一个细微之处改变人类世界的东西，那就是人工智能。今天呢，我们线上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是2024年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总会会长，也是 Cortex 产品总监黄小燕博士。黄博士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纽约与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好，第二位是中国旅美科技协会驻加拿大安大略省联络处的主任，也是麦迪发科技公司负责人郑卓先生。郑卓你好。
主持人好，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大家新年好。
啊，我看到这个 Vicky 跟我说2023年算是史上这个 AI， 这个旅美科技协会在2023年初就办过一次线上的讲座，从 AI 在生活，甚至在人伦领域里边给我们的冲击啊，我们都聊过一些，但是比较浅，因为那个时间很短，大家对 AI 那时候了解呢，可能还是比较单一的。今天呢，我找两位来啊，第一个就是跟大家主要讲，就是2023年我们都接触了这些 AI 的相关产品，甚至我们自己在使用甚至开发AI相关的产品啊。那就是说2023年中啊，包括这个不管是高科技行业传统行业，其实我觉得都爱的旋风。我就很好奇，我想先问一下 Vicky， 你用过哪些 AI 产品你提高你的工是辅助过你的工作进程？
好的，宇浩，在过去的一年里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吸引眼球的，就是 ChatGPT， 它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那 ChatGPT 那个出现之后呢，我们在工作上都在使用它，比如说用这个 GPS 来定制自己的办公助手，去 customize， 去根据个人的需要。比如说我的办公的过程中需要他看一些文件，帮我去做一些搜列，然后呢学习我做的一些文件，让他呢把这些比如 Excel 啊去给我去做一些数据的分析，把这些数据进行可视化的展示，包括呢回复一些职业性质的电邮，还有就是也可以帮我去进行一些学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常要进行一些视频的学习，那使用这个定制的 GPT 呢，可以让它去帮助我去看视频，然后去做总结。那具体需要某个知识点的时候呢，它也可以给出具体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可以去看那个知识点。所以我觉得它对我这个办公上面的帮助还是蛮大的。另外呢，就是说它那个在手机上有这个 ChatGPT 4.0，它是可以成为个人的一个语音咨询师。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万事不懂，以前我是问谷歌，现在呢是万事不懂问一下 GPT， 对，跟他可以进行语音聊天，然后把一些知识呢他也是用语音来回复我，我觉得相当的方便。
哎，我好奇你有没有试过那个 Google 的 Bard？
Google 的 Bard 我没有试过，我想郑卓先生是不是对这个方面是有尝试呢？
那郑卓，我正好借这个话题就问你一下，就是咱们先说啊，你2023你对这个 AI 的这些工具你用过哪些？
我先说，我用的比较的那简单，一是有我AI 的，我做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经常用的这个AI 的，但是我用的是那个付费版，付费版。我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像有些幻灯片，我是通过那个开始看机器，然后来帮我完成。这个几乎就是说，我在工作当中去使用它的是非常的频繁。比如说我要有一个新的想法，我通过那个4.0来，我把我的想法告诉那个4.0。 厂商来做搭建这个 PPT 的这个节奏啊，还有一些讲座的顺序啊进行调整，包括幻灯片的背景颜色呀、曲线呀，然后风格啊，然后我想要说给他，他可以帮我做什么，然后会节省我很多的时间，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文档啊，比如说合同文档啊、采购协议啊，那这些东西我也会预先的，我先给那个交给 ChatGPT， 让他去帮我去审阅一下啊，然后找出那其中很大的一些风险啊，这里的地方啊，就疏漏的一些地方啊，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面我再
其实我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当然我们做新闻节目的时候啊，有一些要查的资料，我没有使用付费的这个 ChatGPT4， 我只是用了这个以前的 ChatGPT， 当然因为它的截止时间比较早了，就 training 的截止时间，所以我后来又用了 Google Bard。 我觉得这些给我的感觉啊，就是这些等于说 Chat 这种语言模型的聊天的这个方式呢，当然它比那个谷歌搜寻要好的太多了，它等于说帮你出直接等于说答案来，而不是说只是把所有东西都列出来给你。但是我多多少少啊，我是有些担心，它这里边是不是会有出错的地方，所以有些很重要的东西我还会个别再去查一下这个谷歌。另外像这个 Bard 啊，我觉得它用的还是比较好，用起来比较方便的，因为它是更新的比较一直在更新嘛，所以我是用这个。我其实并不知道现在这个 Bard 是还是在人数说你要申请啊还是啊，但是在使用这 ChatGPT 类似的产品的时候啊，我是有一个担心。那首先是从工作上啊，我们公司是屏蔽的，因为有些人呢，比如说你要问一个语法，你要写一个邮件，你可能要问一个语法，这个可能没有什么问题，是你很容易的就是把你的这个内容拷贝进去，这里边如果要有一些公司的一些知识产权或者一些公益，那我听说像有一些程序甚至使用帮他们去修改代码，那这里边的泄露公司信息和公司机密的这个，我先问一下 Vicky 吧，你在你的工作中你使用 AI 产品，你使用 ChatGPT， 你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呢？
当然这方面的担心也是有的，对，就是说也会担心说这个个人信息或者是公司的一些信息会有所泄露，但是我们使用 ChatGPT 首先也是公司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另外呢就是说公司本身也有它相应的安保这个措施，所以相应
有什么样的要求，我很想很好奇想听一下。
因为我们经常要涉及一些文案的工作，比如我是负责公司的就是产品申报，所以呢这个文案的工作是相当的多的，那就是说我们的公司要求是就是经理级以上的人吧，就是都需要使用 ChatGPT 来去作为我们这个工作上的辅助，所以就是等于是公司的一个要求来使用 ChatGPT。
你有没有 Vicky， 你有没有过你的一些个人信息？我其实我有过啊，就是比如说我一想报道一些比如说枪击案件的时候啊，我就要去查枪的型号啊、生产厂商啊、这个厂商挣多少钱呢、然后这个枪的杀伤力怎么样啊、子弹怎么样啊、再能够有大型的弹夹卖啊、然后这个子弹里啊，我有时候在查的时候都想，哎呀，会不会来找我那小子。所以你有没有担心我个人的这些就是生活方式被泄露？
我很少把隐私输入这么多，但是呢，就是说 ChatGPT 它有的时候给的信息啊，就是也不完全正确。就比如说之前也出现过有一些科研检索，就是他给的一些 reference 其实是他编造的，就是真实性是没有的，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进行搜索和确认。那还有像如果是个人就是 personal 使用它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在那个听到一首歌，然后那首歌里面有几句歌词，我就想这到底是哪首歌呢，我想问问 ChatGPT， 然后我就输入进去让 ChatGPT 帮我去寻找这个完整版的歌词， 但是我就发现呢，他其实就是发挥了他的联想或者是臆想，自己编造了一首歌，然后而且还告诉我是成龙、那英等等等等啊，在哪一年唱的这首歌。其实呢，我当时询问的是《理想的可能》那首歌曲，对，但是他就是等于自己会编，然后呢，当时这个 chat
同样的问题问，
对，我就说指出他这个错误的时候呢，他又会说啊我错了，他的认错态度特别好。但是接下来的话呢，他其实又编了另外一首来给到我们，所以我就觉得确实是有的时候还是像我们在教育一个小孩子啊，就小孩子有很多时候他说话也不是太负责任啊，然后那个你问他，他就不管怎么样要编造一个答案给到我们。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心里还是需要相应的确认和监管吧，也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
啊，那郑卓，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用就是这样 ChatGPT 询问过一些个人的东西，比如说啊哪块美女多呀？不是，这个跟你开玩笑啊。你有没有担心过？你有没有担心过这个会让某些人知道你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癖好？
我是有这种的担心的。要说实话，我通常情况下我用 ChatGPT 呢，我都是查一些跟开放的一些信息内容相关的一些问题，来问他。像我的一些私人的一些问题，包括企业的一些机密性的东西，我是不会去放到这开放的这种AI 这个平台上面的去做的。实际上实际上就是说，刚才提到的那个 Google Bard， 它实际上是在加拿大，那这地方是不能用的。然后主要原因就是就 Google Bard 它会调用一些个人的这种信息过来，所以说在加拿大的政府这块，它跟 Google 的Google 公司它没有达成协议，所以说Google Bard 它是在加拿大这地方是没有办法去使用，我就只能是使用那个 GPT。对，然后当然就 OpenAI 也是公开的一个去说明了，就是说所有使用那 GPT 的一些信息呢，它也都是用于他们公司的内部去做那个做这种产品升级啊跟训练用，然后所以说这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肯定是一个就公共 AI 的一个焦点问题了。然后我是比较担心，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用的。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技术问题，我不用再用 Google 一样，我去查一个个的一个文献，查一条一条的网站链接，我就只要把问题我抛给那 ChatGPT， 它自己就会帮我去网上去找相关的问题。当然也跟黄会长说的似的，他有的时候就找不着了他会瞎编一个给我，然后这个在技术上面叫做幻想，或者说就是一个臆想出来的一个答案。然后这时候这是需要根据自己的那自身的这种那专业背景，然后来判断他回答的是不是好的答案还是不好的答案。所以说我对 ChatGPT 的一个理解，他在我的工作当中，他就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秘书，我的一个助手，他帮我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不会让他去帮我去做决策啊。
好的，时间原因啊，我们需要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啊，我得先跟自己说一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用 PC 我用这个 Bard 呀，出现过的一些明显的错误，以及我觉得他为什么基于他的工作原理，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各位回到2024年今日联播节目。今天啊是在2024年1月1日啊，我们这个大年第一天，我请到了2024年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总会长，也是 Cortex 产品总监黄小燕博士，还有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加拿大安大略省联络处主任，也是麦迪发科技公司负责人郑卓先生啊，我们一起聊一聊 这个在2023年我们使用过的一些 AI 产品，以及我们在使用这些 AI 产品的时候啊，想到的一些可能是认为它的一些负面，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担心。那我刚才在第一段节目里边呢，其实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真正是用Bard 做过一次程序编程。因为我会的语言很多，其实我的专业以前是学编程的，但是我编程的机会的并不是太多。那有时候工作需要呢，我就会寄养，所以就想编一段。但是最麻烦的啊，就是因为这些语言的语法呀，我有点不常去用嘛，就有点混淆了。我就去查这Bard。这个 Bard 其实很快的，我只是提了一个问题，他很快把这段程序给我了。当然这段程序它运行是不成功的，我要进行一些微调。但是在检验这个程序的时候啊，我给他出了一道阶乘的题，我说这个大概是，我都忘了，可能是12的阶乘吧，是多少？他明显算错了，就是12的阶乘，可能有朋友不懂啊，就是12乘11乘10乘9乘8乘7乘6乘5乘3乘1都乘起来，最后等于多少？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错了，因为计算器都不会做错。这个过程我就想到了两件事情。一段编程啊，显然是我自己跟工作没有关系，那我去编这个东西，我想主要也是，但是如果真的要是有程序员去用这个大意没有去，那可能会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当然现在我们也不是说完全都用 AI 去做实际生产中的，但是觉得就是在工作，我们公司是限的，可是在社会生活的地方，我觉得可能难以拒绝诱惑。就这个作为这个长期旅居海外的人哈，我们不可避免同的生活小忧，比如说在有老人在中国，那人类嘛，就是说最难逾越的两件事，时间和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 AI 这种时空的距离，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有同感，就是照顾老人这一，我们在海外，我当然没有，我父母什么都在美国，但是我想 Vicky， 我觉得你们两位可能会不会有，想先听 Vicky 说一下，你是不是这个
这样子的。对，我正好在2023年的11月呢也回了一趟国，那确实呢是有亲人在国内，那跟他们接触呢，因为按照我们这个年龄，父母基本上也都是70多80多岁了，然后慢慢就发现呢，他们其实有的是慢性病，有的呢就是进入到那个老年痴呆的早期了，也就是可以预见的，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啊，他们其实所需要的这个照顾是相当多的。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说子女还在海外，对，就会感觉到说这个不是很方便，也不是很放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当然国内的话也有亲属就是在帮助了，但是也可以看得到呢，对这个亲属的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在询问说美国在这个养老方面怎么样啊，以及就是说科技的发展在养老方面会有哪些帮助啊。我带来的这种科技方面的消息，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的鼓舞人心的。因为我觉得人工智能 AI 与机器人的这个结合，其实是可以大大的有助于这个老年人的养老。比如说，其实老年人他们最基本的这个生存需要，就是说，做饭、洗衣、买菜、收拾家、按摩等等，这些呢，就是一个机器人其实是可以做到的。而且现在伊隆马斯克也正在大力的生产这样一个居家的机器人，服务型的机器人，就可以看到说马斯克他是从2022年开始，就是他的第零代机器人就开始进行研发，然后到今年的2023年的9月份呢，是有了第一代的机器人出现，仅仅3个月以后呢，就又开发出了第二代的机器人，就可以看得到他这个开发的速度相当的快。因为它本身也在使用他们特斯拉公司的 Grok 大语言模型，这个机器人的行动速度很快，就胜过之前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波士顿机器人。波士顿机器人呢，它主要是通过编程，就等于是人为的给它一些程序来去操控。但是像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是通过大语言模型学习，所以它不断的是在模仿人类的学习，可以做一些类似人类的实时的响应。所以这将会呢，就成为这个人类的助手，可以帮助居家的去做这样一些工作， 而且呢老年人也问我它到底价格怎么样。这个的话呢我告诉他们就是说有伊隆马斯克现在提到的是未来价格呢是大约在2万美元一个，那他们都说哦这个价格还可以啊，买得起。所以也看到对也看到说未来这个特斯拉之前将会是将会是会上涨啊，就它的股价也应该会上涨。嗯，好的。
嗯，我是觉得这个 AI 照顾老人啊，我看过的一个电影叫就是Will Smith 演的那个电影叫做 I Robot， 这个电影给我很印象深刻。电影就是那人最开始就是照顾人类使用，那时候机器人的比例可能人和人的比例比一了，那机器人多得多，但是会发生就像什么呢，恶性保姆那样事情，就是机器人它在某种程度上违背老人的意愿。当然在机器人的三定律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不能够伤害人类，但是比如说一个老人他想喝酒，他不应该。电影的开头呢就是一个镜头，一个机器人单独的拿个老年人用的那种女用的那种包正跑，这个警察有问题过去就把这机器人给摁地上了，结果什么，这个机器人是因为那个老我带他的药，所以机器人去那个药，知道我们要是在把机器人当人，所以就是我们对待机器人和对待人的这种判断有的时候啊要扭转过来。我不知道郑卓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但是你觉得郑卓，你就说以你的感觉，你觉得机器人和人类在这种精神上会不会成为真正的伙伴，还是说机器人仅仅是一个工具？
我觉得在以后的话，就是说这种机器人或者说这种那个 AI 技术，它将会是我们情感上面的一个伙伴。因为您刚才说的那电影我是没有看过，但是就你知道吗，我是在中国参加的高考，然后当时我们那年那个高考的时候语文的作文就是题目啊就是如果大脑可以那是移植。现在呢结合着这种那个 AI 技术的一个发展，我的想法就是说像这种就当前的 ChatGPT， 它是可以去模仿，比如说模仿那特朗普的说话方式啊，模仿那周星驰的说话方式啊，它是可以根据一些公众的知名人物的一些说话方式，它去给你去模仿出来。实际上你以这种技术的一个类推的话，那完全是可以模仿某个那个个体的人，比如说像自己的亲人，如果要是能够用 AI 技术来训练他，这个亲人的这种的说话方式，那么可能当亲人逝去的时候，可能这个 AI 它可能就是自己亲人的一种，至少是说话方式的一种复制吧，或者说一种情感上的那慰藉啊。
你这个让我想到了美国的一个电影叫《致命毒师》连续剧啊，在中国非常非常流行。那里边其中有一个镜头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这个小粉呢，就是这个 Pinkman， 就是贩毒分子之一啊，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女友，因为他又跟他吸毒，结果这个女友死了。然后他一个特别让我悲伤的镜头就是他不断的在给他自己被救活过来以后，他女友死了，他不断的给这个女友的以前的电话打电话，然后听这个女友的留言，因为这是他唯一留下的声音，然后他就听啊听啊听啊，最终直到有一天这个电话取消了，因为太久了嘛，这个电话没有付费或者怎么样，这个电话被取消了，这个留言也就变成了查无此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事情。但是我在另外一方面啊，我又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些做高科技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听众也都知道，就是这种语言模型的这种设备或者仪器，或者说这种计算方式，包括 ChatGPT 啊，包括 Bard 呀、啊，包括这些所有的这种语言模型的方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情感，甚至是它并不是有一个真正的，它有但并不是全部的，是逻辑思维。其实它更多的怎么说呢，像是它对这些语言文字有一个坐标， 那你还是要进行对他进行训练。比如说，如果我们两个人永远都是讲中文的话，假设啊，当然我们不，我们就抛出了翻译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比如说我一旦说我的话，你现在包括打字啊，你一打出我，这个门有时候就会出来，因为我们这两个字用的频率非常非常高。那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觉得最，当然这个是一个比喻了，或者说最原始最原始的，这种语言模型的训练，其实它就是在量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的远近的距离。所以像我认为那个 Bard 算阶乘的时候，它算错了，它其实没有真正的使用一个计算器去算这个东西，而是它通过这个语言方式去找到了一个跟它最接近的，或者说最常用的语言，然后把这个东西调出来作为我们的答案。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使用这种语言模型的时候啊，确实还要再多加一个小心。只能说现在这个技术呢还是有一定的缺陷，但是怎么可解决的办法，给自己挖的这个坑啊，一和人最后会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精神的伙伴，甚至是伴侣，我还是信这个 Terminator 里边的那句话啊，就是当他看到这个 Terminator 和他的孩子那个账可以坐在车里，女主角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说如果这个机器人能和账互相这个扶持的话，也许人类和机器也是有未来的。那么时间原因，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啊，我们再看看 AI 在不远的未来，除了除了照顾我们这些饮食起居啊，人类其实还有很多更多的人类因为自身的限制啊，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 AI 可以帮忙。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回到2024年1月1日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啊，我们在线上请到了两位，也都算是科技界人士啊。第一位是2024年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总会会长，也是 Cortex 产品总监黄晓燕博士。第二位呢，是中国旅美科技协会驻加拿大安大略省联络处主任，也是麦迪发科技公司负责人郑卓先生。我们刚才啊，聊了聊这个我们在2023年直接使用 AI 的一些经历，或者使用了哪些东西，帮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第二段呢，我们也聊聊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啊，我们使用 AI。方便生活，甚至照顾老人，解决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是目前还不是那么方便能做的事情。那么这一段呢，其实我非常想聊一聊 AI 在不远的未来啊，能够怎么样丰富人类的生活，特别是超越人类的这个自己的一些本身的限制。当然有一个我觉得前两天这个新闻报道我看的是很有感触，就是这个用机械，就是用这种现在的科技吧，你也不能完全说是 AI， 就是它可以控制自己的，就是机械手去做，用意念啊去控制自己的机械手去做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其实我记得大概在10年以前吧，就是机械手去抓一个鸡蛋，把一个鸡蛋抓起来，或者是接过人家抛过来的一个鸡蛋，甚至一个球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好像做起来是非常容易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对我来说，就是能够在生物上面，在医药上面，能够解决人类现在的一些问题。那这个不仅仅是丰富人的生活，那真是超越人类的一些限制。那这个还是挺有意义的。我想先问一下 Vicky， 你觉得在你所看到的这个 AI 或者是高科技不远的未来，哪些事情你认为是？觉得 AI 应该多多发展，帮助我们这个人过得更好的。
好的，我觉得对于人来说，就寿命是一个大家都很想突破的一个限制，所以 AI 它对于这个长寿抗衰老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助力，特别是就是说 AI 它在这个医疗制药行业上的突出表现吧，它可以呢去帮助我们的这个医药产业升级，比如说。我们人类的使用这个抗生素已经用了这么多年，有很多抗生素呢都已经对于那些菌类来说呢有了这个抗药性、耐药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AI 呢他们是帮助了我们人类在60年都没有发现新的抗生素的情况下，帮助我们人类发现了新的抗生素。 所以它是可以去进行一些质量上面的靶点识别啊，去做一些更高效的筛选。嗯，那还有呢，像那个一些它的大语言模型啊，比如说 ProGene 这种语言模型，它是可以预测那些功能性蛋白质序列，然后去输入呢那种指定蛋白质属性的标签，去了解呢这个蛋白质的一些结构。所以这些呢都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制药行业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当我们去了解了就是说设计的这些蛋白质，了解了它的结构之后，也就便于我们能够更好进行筛选，甚至做这个有机合成。嗯，这是我认为它制药方面嘛。那如果在医学方面的话呢，其实它在辅助诊断，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大数据和大语言模型，那在这个筛选，假如说 AI 与机器人绑定，那么它成为你的一个个人的医学助理，或者是 personal doctor， 那所有的这些疾病啊、信息啊，就是说可以很方便的交给 AI 来进行处理、来进行扫描。它呢，就是目前就是已经对一些诊断的这个精确度，甚至都能超过人类。还有对于一些医学培训的医学生的一些可视化教学，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 AI 都在助力我们人类突破我们这个长寿的这个极限吧。
嗯，这个类似的问题啊，不是完全同样的问题。我知道郑卓，你对其实 AI 也有很多这个研究，包括里面一些 AI 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理论，其实还是你科普给我的。我也知道你们公司一直在这方面在做一些就是跟自己的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些事情。我很想了解一下，你们是觉得 AI 能够在以后做些什么事情呢？帮助你们的生活和这个工作。
首先就是在工作上面，我们现在就已经实现了，比如说在仪器控制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是会涉及到一些这个这理化实验室里面的一些那分析仪器，就科学仪器的一些控制跟数据的那种的调取。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已经实现了通过这种那个 AI 技术，当这种仪器控制或者说数据采集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它可能有很多种情况，有人为操作问题，有网络问题，有终端电脑的问题，有仪器的问题，还有一些那样品的一些问题，这种问题很多很多。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啊，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可以会很快的，就是你几分钟他就找着那问题的一个原因，然后就解决了。但是你要一个新手呢？那可能就很难说，就是要折腾那种那个多长时间，这个往往会对用户啊，会对这个那实验室的这个那最终使用人员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扰。然后现在我们的这种那个 AI 呢，就可以，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出现的一些错误号啊，这个故障的一些现象啊，然后提交给他，他会根据你提交的呢，他有的时候他都可以跟你来提问的问题，因为他的思考是基于就智能上面的这个单词和单词之间的距离，就是说那逻辑的一个距离，然后来他会考虑的比较周全，让我们发现就是他像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老师傅一样，他考虑的非常的一个周全，然后给你列出来，你有没有检查仪器啊，有没有那网络呀、啊。然后你告诉他那结果之后，他会分成几步，一步一步的来帮你，在短时间内，即使是一个新手，是一个生手，他也能够缩短这种问题诊断的这么一个时间和过程。那你说这个是现在就可以体会得到的。关于说后面呢，我的一个预测就是说，他会逐渐的会对仪器来直接进行采集，比如说它出现那问题了，它会自己去找到仪器的这种错误日志啊，它去读，然后甚至说它都有可能它会帮你先去排查一些那问题的一些原因，然后它自己就帮你那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可见的一个未来，我觉得应该是能够实现得了。
对，有另外一个事情啊，我就忽然想到，就是，这个 Vicky 说他刚刚去旅行过。我其实因为几年没回中国大陆嘛，我也是九月份的时候去过一次，看看朋友，那个在一些老地方去转一转。郑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喜欢旅游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问我别人问过我，也是电影里边有这么一个桥段啊，就是说 当你旅游的时候，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后来这个答案是这样的，就是在旅游的过程中，你是永远不变的。就是你去旅游，你一定是以郑卓这样的身份去旅游；那 Vicky 去旅游，一定是以这个黄博士这种身份去旅游；那我去旅游，当然就是以于浩的方式身份去旅游。但是在这又是一个这个 Arnold Schwarzenegger 演的一个电影啊，就是 Total Recall。这里边呢，人家可以给你植入一段记忆，你去过一个地方去旅游，但是你可以以一个什么英雄人物啊，或者是一个体育健将啊，甚至是给你植入这段记忆里边呢，你还有美女陪同啊，这样的美女还可以选温柔婉约的呀，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或者是什么健美战士，什么都可以。其实这就是应了我们一句老话，就是说你这一辈子当八辈子过，就是体验不同。我觉得人活多久，我们可能到现在可能还不知道。你就是能上火星，能上月球，掌握了这个人工智能，但是最终我们活多久不知道。但是这个活呀，要活得丰富。我看 Vicky 前两天提过那么一句，就是说，等到真正的 AI 就是再继续实现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宽广。我想请Vicky你说一下，这大概是什么意思啊？
好的，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啊，就是您刚才提到我们生命的意义其实在于创造与体验。那对于现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就是 AI 它与元宇宙的结合，那它与元宇宙的结合呢，将会带来在这个元宇宙里面给人类有一些无穷的体验。因为从体验的角度讲，我们传统最古老的，比如说古代，主要是写小说文本，大家在看小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代入。之后呢，就是绘图，对吧？有插图的那种，图画书。再之后呢，就发展到视频。然后最终呢，我们会发现人类其实特别喜欢的是沉浸式的 3D 体验。所以也就是说，当这个 AI 注力到元宇宙的时候，就使我们最终的沉浸式的 3D 体验其实是可以得到实现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每个人写的这一个电影脚本也好，拍的这个电影未来都可以变成一个 3D 的游戏，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通过传感器来连接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十分钟或者是一个半天，然后就可以去体验这个游戏里面的人生。我想可能有一天于浩你在洛杉矶下午你以为是睡了个午觉，但醒来的时候呢，可能已经体验了好几个不同的脚本，不同的人生。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传感器的存在，而因为这个体验的投入，你会感觉到哇，那真的是你是在那样一个平行的世界当中过了自己的一生。然后你也知道，其实一切的都是游戏，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对于这个人类这个物欲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就是说能够真正的去追求生命的意义。
哇，这个听起来是很传奇，但是还是在很多电影里我们都看过啊，像我刚才说那个 Total Recall， 那都是90年代的电影了，然后80年代的电影吧，然后我们看那个《盗梦空间》啊。这个李安纳德演的这个《盗梦空间》，其实这个也是啊，也是类似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能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让我想起点像那种，包括我们做梦啊，这个庄公梦蝴蝶的这个事情。但是郑卓，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使用，你会感到害怕吗？
我会觉得害怕。你这么一说，实际上跟我一样，就是我先想到的就是那《盗梦空间》，然后我再想到的就是。就《骇客帝国》就《Matrix》，然后里面，我担心它会不会就发展到最后，就是由计算机来接管我们的这种的人生，来给我们每个人设置各种我们觉得舒服的这么一个环境，来误以为我们真的生活在那么一个虚拟的一个世界里面，那这种的想象就太可怕了，
是，是的。在时间原因啊，我们先要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我们来分享一下吧，每个人都说一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你觉得可怕的地方。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回到2024年1月1日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就是 这个2023年过去了吗？那么我们看看 AI 啊，人工智能啊，还有包括高科技啊，在2024年还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线上请到两位嘉宾啊，第一位是2024年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总会会长，也是 Cortex 产品总监黄晓燕博士；第二位是中国旅美科技协会驻加拿大安大略省联络处主任，也是麦迪发科技公司负责人郑卓先生。刚才我们说着说着啊，就突然发现这个话锋一转，大家开始担心这个 AI 的事情了啊。我后来在这个休息的时间，我稍微想了一下啊，因为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悲观。原因是这样啊，其实咱们不说这个 AI 技术或者转基因技术啊什么等等这些现在一直在争论的事情，就是我们以前用过的这个试管婴儿技术，包括其实包括转基因技术，现在也是广泛的使用。人类对这些的担心呐、啊，对这些的这个考虑啊，非常非常多。我个人觉得甚至有点过多了。你看啊，这个人类试管婴儿造成人类好像甚至可以造病毒啊，也没有造成天下大乱，也不是人们这个每天生活的真正威胁。我个人觉得啊，每天对我们生活威胁最大的，仍然是这个日常的犯罪分子的种种恶行，以及我们这些政客愚蠢的一些政策，再往细致一点说，我觉得啊，大家自己扪心自问一下，你想想你现在活到这么大，害你的都是人，好像还没有鬼，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外星人呐、啊，或者是 AI。当然现在啊，现在，我想先问一下 Vicky， 你觉得你对 AI 担心的最担心的是哪一部分？
好的，我觉得呢，相对担心的是 AI 失控的这样一个风险。但是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AI 本身也是通过我们人类的各种思维模式数据，它阅读了我们所有有史以来所有的书籍、所有的视频、所有的信息，以及我们的聊天等等啊，都是喂养给这个 AI 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资料。那么它在吃了这些资料之后呢，所模仿的这个人类。所以如果说当然的 AI 它信息也特别的全，它能够就是产生的这样一些想到的办法，肯定是超越我们人类的就是个体的智慧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是落到犯罪分子的这个手里，就是落到一些不法分子的手里，那就是把它导向那个邪恶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后果。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也是我们人类本身还没有解决我们人类本身的问题，那培育出来的
可能是另外一个核武器，让大家，这其实核武器吧，我觉得现在有核震慑也还算是比较和平的一种方式啊。那同样的问题啊，因为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问一下，郑卓，你觉得呢？你担心什么呢？
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新的技术出现，那就像当年电灯替代那个煤油灯一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只要通过技术手段去规避它，那就可以了。而且就在昨天吧，像 OpenAI 的那首席技术官那伊利亚，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去做 AI 的那个对齐的项目，已经发表了那相关的一些那论文，就是说利用 AI 技术来约束以后 AI 的一个发展。我觉得 AI 技术是个趋势，就是说不管它以后怎么样，我们躲是躲不开的，还不如就张开双臂，你看勇敢的去拥抱它。
嗯，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我也是这个，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啊。节目时间啊，节目可能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其实，我相信2024年1月1号以及整个2024年都会像我们的节目一样，很快就时间就会过去了。这次呢，非常感谢这个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总会长，也是 Cortex 产品总监黄晓燕博士，非常感谢。
谢谢于浩，谢谢主持人，也非常感谢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们的收听。
好，也感谢中国旅美科技协会驻加拿大安大略省联络处主任，也是麦迪发科技公司负责人郑卓先生。
谢谢主持人，谢谢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好，祝各位晚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会，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2024年，各位再见。